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谦卑。我们看起来神软弱，看起来神有什么不理想的状况的时候，不要就不信，要有更多的信心。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再一次说，神没有软弱，神也不会愚拙。人属血气的人会常常以为神软弱，以为神愚拙，神做的事很笨，神没有能力解决一些问题，所以他软弱。各位，不是的，我们的神绝不软弱。但是神就是希望神的子民能够在看起来神软弱、看起来神愚拙的事上，在每件事上，尤其是我们觉得神做的不对的事上，我们学习在这些事上有信心。这些事上最明显的一件事就是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在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也讲，他因软弱被钉十字架，却因神的大能又活着。我们也是一样，跟他软弱，也是一样依靠神的大能能活着。神没有软弱，神没有愚拙。十字架道理，人觉得软弱，人觉得愚拙，我们得救的人更加相信，更加不自夸，更加看自己是愚拙的，看自己是软弱的，而依靠上帝，这是我们该走的路。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一章27节啊，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叫尼采，他用这节经文来批判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包括保罗在这里讲，包括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包括新约旧约，基督教给人的印象就是神拣选了软弱、弱小的、没有力量的、差劲的。尼采说，这是一种最坏最坏的奴隶道德。基督徒都是一群下等人，一群奴隶。基督徒前身是犹太人，犹太人也是原来做奴隶的，他们不强大，他们弱小，他们不像希腊、罗马以及更早的巴比伦、亚述那么强大，文化还有武功都很强。希伯来民族是一个差劲的民族，做奴隶的民族。以后基督徒的兴起也是在那个伟大的罗马帝国底下的底层人士，这种差劲的人，很没有成就的人，就一天到晚起灵于上帝帮他们复仇，就一天到晚在想到说，这个世界有权有势的人、美丽的人，通通都要倒霉，都要被上帝丢弃。所以神拣选了愚拙的、丑陋的、没有学问的、贫穷的。尼采说，这都是奴隶，不上进，没有成就，就嫉妒那些有权有势美丽的人说的话，就是将来我们都要到天堂，你们都要下地狱。尼采讲的当然是错的，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明白十字架道理，也常常会困惑。我们也承认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成就，是不好，我们需要更加依靠上帝。不管你有没有成就，不管你优秀不优秀，愿我们在神面前，在十字架的面前，我们诚实的越来越谦卑。诚实的不是虚假的。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很漂亮，我诚实的觉得我很漂亮，我要说我很丑吗？我们的诚实会不会像中国人请吃饭，满桌都是菜，哎呀，没菜没菜。我们是要把明明很好说成不好吗？不是的。我们如果真的很好，不管是得救前、得救后，在任何一方面 身体长得漂亮英俊，或者头脑聪明，或者有成就，不管是怎么样，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信念，我们知道人没有任何东西不是领受的。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所以我们不仅是丑，我们根本没有面貌，是神造我们造成这样的。我们任何的优点，肉体的、精神的、文化的、大的、小的，都是来自神。我们是空虚，是虚无，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信主得救以后，愿神让我们每方面都有成就，都非常的好。但是不管我们好不好，我们求主让我们一方面努力靠主的恩典上进，一方面再一次我们会说，我什么都是从主领受的。我主原是一个疆王的亚摩利人，疆王的亚兰人，这个是以色列人奉献的时候，在生命记讲奉献的时候需要讲的话。你带着金钱，带着丰富的土产献给上帝的时候，你要先有一个认识，做一个宣告，我主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我们奉献侍奉的时候都需要有一颗心，你在侍奉，你在奉献，你在给钱给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嗟来食，我们千万不要有出钱的老大，出力的老大，我是给的人，我很了不起。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记得以色列人神的规定，你在给钱的时候，你记得我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我原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什么都没有。神的软弱不是神软弱，神拣选软弱的，也不是神不喜欢刚强的，而是没有人是刚强的，没有人是智慧的。我们通通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才能有这样的刚强，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们这一堂讲是在讲神为什么拣选软弱的人。我们的答案是，神并不是不选刚强的，而是没有刚强的。神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真实的、越来越多的、彻底的看到自己一无所有。不是神帮助我，不是神怜悯我，不是神施恩给我，我什么都没有。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让我们在完全的、越来越舍己，看到自己一无所有中，看到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样样都有，而依靠他。我下面要举几个神拣选软弱人的例子。那么第一个当然就是神拣选以色列人。拣选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在人间你选一个好，选一个东西，都是因为被选的有优点。你选教会，选电脑，选妻子，选丈夫，都是因为他有优点，有好的地方。但是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优点，神拣选我们，如果我们有一些特色，那个特色就是神拣选我们是烂的，我们是差的。再一次，不是我们烂差神特别拣选，而是根本没有好的人，根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东西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东西本身有什么好，有什么优点。所有的好都是神造的，神给的恩典。那么所以当神拣选人的时候，人也千万不要有一种我好所以神拣选我们。神拣选以色列的时候，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神拣选你们只因为他爱你们。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有，神就是爱我们。各位基督徒不要自卑， 因为我们被神爱，这太叫我们荣耀了。基督徒也不要骄傲，因为我们一无所有，神爱我们，所以神对我们的爱使我们不自卑也不骄傲，很平安的享受，归荣耀给主。在以西结书16:5也讲到以色列人被拣选的时候是一个没有人要的状况，我们也多少是这个状况。再一次，我们没有优点，不是我们拣选了神，是神拣选了我们，神拣选了我们，我们才能拣选他。以西结书16讲到以色列是被扔在田野里，被人厌恶的，我们也没有优点，也没有好处。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有自卑感，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自我形象很坏，或者我们当中有人有优越感，有自傲，都是一样，来到主面前，不要自卑，神恩待拣选任何一个没有任何优点的人，如同他拣选以色列。我们当中优秀的也不要自傲，因为我们的优秀是神给我们的，为要荣耀主，为要造就其他的人。神在旧约的时候就一再提醒以色列人，新约的时候也一再提醒教会，可是我们常常都把这提醒当作耳边风，就是神拣选了软弱愚拙的。从以色列开始，新约的教会也是，教会建立在12使徒上，12使徒实在太平凡了，太差劲了，有一个居然还卖了耶稣。那么保罗是优秀，但是保罗原来是走错了路，所以他在提摩太前书说，我在罪人中是一个罪魁，我没有什么值得被拣选的，神就是爱我，所以我谦卑，所以我也感恩。神拣选以色列，拣选以色列没有人喜欢，但是神拣选了他。神不仅拣选以色列因为他软弱，哎呀，我们现在在台湾，包括我，实在有的时候看起来觉得放眼望去暮气沉沉，老人太多了。那么老人包括我，不仅是最近这些巴金森病啊，还有退休以后觉得记性越来越不好啊，老人实在是觉得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很没有价值。哎，感谢主，神也拣选老人呢。神不但拣选老人，我现在退休了，神也使用老人，甚至神特别拣选和使用老人，不是他偏老，也不是他嫌少，而是神在拣选使用老人的时候又把这个原则显出来，神拣选了软弱的。不要叫刚强的夸口，不要叫任何人在神面前夸口。神拣选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是75岁，但是神在确实的应许亚伯拉罕说，明年撒拉会得一个孩子，就是以撒，确实讲的时候是亚伯拉罕99岁，撒拉89岁。神定义要一件事情，就是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叫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在神面前夸口。神要亚伯拉罕和撒拉确实知道一件事，他们的身体，他们靠着自己生理的本能，他们是绝对不能生了。在他们知道自己绝对不能生的时候，神说明年你会生。各位，我们说这话的时候要小心点，我的意思不是说神每次都要绝处逢生， 神有的时候也让我们很照自然的规矩做，但是神要他的儿女都学会一件事，就是依靠上帝。碰到顺利的事我们依靠神，艰难的事我们也依靠神。神要亚伯拉罕和撒拉两个人身体如同已死，就生理的法则不可能生的时候，神说你明年会生。好，我们也感谢主，亚伯拉罕听到这样的话不是一开始就很爽很高兴就很相信。亚伯拉罕这个在记载在创世纪十七章，当亚伯拉罕听到神对他说你会得一个孩子，我会赐福给他，那么他要做多国之母，有百姓从的君王从他而出。当神预言应许宣告亚伯拉罕恭喜你，你明年要有一个儿子，你的妻子撒拉生的，不是别人生的。亚伯拉罕听到了就俯伏在地，我们中文翻译喜笑，喜乐的笑，其实不是喜笑，是苦笑，无奈的笑。因为亚伯拉罕不信，亚伯拉罕说哦，先心里想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90岁了还能生养吗？然后帮神找一个台阶下，哦，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我们已经不能生了，愿那个以前生的那个活在你面前，祝福他。神说 No， 我不是说以实玛利，我是说你和你老婆89岁99岁的人能够生孩子，然后以实玛利我也会祝福等等。我为什么要说这段话？因为在罗马书第四章保罗说亚伯拉罕非常有信心，没有怀疑，没有软弱，可是创世纪十七章讲他俯伏在地苦笑，或者就是笑，明明是没有信心。那两个地方有冲突吗？没有冲突。亚伯拉罕本来没有信心，神向他显现，在十七章神显现的时候，不知道有多久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了。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显现，这次显现了，然后说明年撒拉会生。亚伯拉罕刚开始俯伏在地笑，没有信心。信心是从哪里来的？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没有信心的亚伯拉罕听了神讲话，跟神讲着讲着讲着，信心就越来越坚强。这是罗马书第四章讲的，他的坚定表现在什么事上？表现在原来他在那里笑，讲完了耶和华升到天上去了，圣经说亚伯拉罕那一天就给全家受割礼，没有一点的耽误。神应许亚伯拉罕好像耽误了几十年，神要亚伯拉罕受割礼，亚伯拉罕没有耽误一天，当天就受割礼，信心坚定。不过我要说的就是神就是要亚伯拉罕学一件事，你要在不可能的事上，当我说可能就要信。神常常是把我们逼到绝路，没有办法，除了依靠上帝没有别的办法的时候，神做事。当然不是 每个时候都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就如这个时候，神拣选了不能生的软弱的，让人可以看到神的话使软弱的变为刚强。摩西也是这样，摩西年富力强，大有积极振作的心的时候，可能是40岁的时候， 为以色列人大发热心，杀了埃及人，想要为以色列人做事，神没有成就。到他80岁的时候，垂垂老矣，神呼召他。同样，神拣选了软弱的、愚拙的、衰老的，不是神不要年轻力壮的，是神要人都看到一件事，就是神的大能能成就一切的事，人不要自大。摩西在80岁蒙召的那一段经文呢，那段经历很值得看一下。在出埃及记3:2，摩西放羊，那么那一天呢，他到了何烈山，就是神的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要过去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各位，神向摩西显现了。神在什么地方向摩西显现？用什么方式呢？焚烧的荆棘。各位，你要把你自己呈现给别人看，你应该用最好的一幕呈现给别人看。你今天要去见你的，今天要面试了，你一定打扮得很漂亮，你一定穿得很整齐。你要见你的准岳父了，你一定要穿戴整齐，每个地方都要很仔细很好。神要把他自己显出来了，他要怎么显？哦，他可以在大光中把自己显出来，就像耶稣在变相山上变相的时候显出他极大的荣耀，就像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神显出他的威严，在雷声、脚声、闪电、火焰中显出来，或者说借着这些东西说出话，让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降临了。各位，摩西在旷野，耶和华用什么方式向他显出来？用焚烧的荆棘。这实在是很奇怪，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先知道，荆棘在新约旧约里都是坏东西。耶稣有讲，那些恶人就像荆棘一样，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糠秕，就是没有用的那个渣渣，丢在地狱的火里烧。焚烧的荆棘一直烧一直烧。这里如果你说的严格一点的话，焚烧的荆棘，焚而不毁的荆棘，一直烧还在继续烧没有烧坏的荆棘，这一幕等于是地狱。因为地狱就是一直有火在那里烧，而所有在里面被烧的都是恶人，不信神的人，他们会一直被烧。说起来也很特别，焚而不毁，烧不完，烧完也就好了，烧不完一直在那里烧。耶和华为什么要在这种情形下，这种状况显出来？为什么要用焚烧的荆棘？有一个可能，这里在讲到说，那个荆棘是指着以色列，以色列是被人当作奴隶的，是社会阶层的底层，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好像被烧一样，但是呢没有被烧坏，因为神的恩典 怎么烧他们都有一个结果，就是越来越多。你在出埃及记一开始就看到埃及人看他们多就害怕，哎呦，我们要加重工作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多做苦工，就不能生那么多了。哎，结果越加苦工他们越多。后来要把小孩子丢在尼罗河里面也没有办法，要让收生婆去杀他们的男婴也没有办法。出埃及记第一章的状况很像使徒行传，也很像这教会历史上很多时候的教会。教会我自己感觉常常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常我们是在被逼迫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特别好，被练得特别好，爱心特别好，圣洁也特别纯。但是常常我们是在富足了以后慢慢忘记神。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教会和基督徒在富足的时候、丰富的时候更加圣洁良善，这也是很好。不过有的时候是在艰难中是这样。以色列人在艰难中蒙神的祝福越来越多。初代的教会你也可以看到，斯提凡事件以后被逼迫，人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扩大。我想今天也常常是这样。有人说有些地方的教会就是在逼迫中才能成长，所以我也不知道求主复兴台湾的教会，是不是应该祷告主啊，让我们教会受一点逼迫吧。不会啦，我们不应该这样祷告，我们不应该求灾难，但是我们的确求神让我们多认识他的恩典。好，焚烧的经济中显现，可能是表示以色列人像经济没有价值，被火烧，被埃及人虐待，但是没有烧毁。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在焚烧的经济那个地那个场合，耶和华在。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有点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中一样，没有被烧坏，因为那个像人子一样的神陪着他们。或者像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一样，耶和华把狮子的嘴堵住了。总之，神在焚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是显出他对卑贱的人的拣选。所以焚烧的荆棘可能是指着神在患难中与人的同在，可能是指着教会焚而不毁，也可能是指着神要拣选摩西这个没有用的老人，让他在火炼当中成就奇妙的大事。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晓得。那么在神向他呼召的时候，神先是这样子焚烧的荆棘中然后呼喊他，那么然后对他说，我看到我的百姓受苦了，我下来要救他们，我下来救他们就是要借着你去救他们。40年前摩西心怀大志，舍我其谁。我有很多时候看到包括我在华神教书的时候，现在也还看得到，比较少一点了。以前常常那种献身研讨会啊，那种培灵会啊，都有非常雄壮的这种声音。有没有人愿意为主大发热心，为神的国大发热心？哦，就很多人舍我其谁。虽然到前面奉献的时候，大家都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是都有一点像荆轲刺秦王，我要去做伟大的事情，伟大的事情。通常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大概念完3年神学以后， 什么雄心壮志都没有了。看到教会的状况，最好不要去牧会了。看到教会的状况，实在觉得很灰心了。摩西在40年前也是有雄心大志，40年后，他完全没有了。40年前，如果神跟他说，我要用你，我们以前唱一首歌，你虽然像一只小小的驴驹，但是我要用你，虽然很小，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们以前哪里会想自己像驴驹啊，我们都是骏马，我们都是狮子。现在摩西是焚被烧的荆棘，根本不想了。当耶和华说我要差遣你去的时候，摩西一再的推脱，一再的说我不要去。先说人家问你是谁的时候，我怎么回答，就摩西连自己不去都不敢讲，就是说人家问我你是谁，我怎么回答。当然摩西也可能有一个意思，摩西说如果他们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我要说神的名字是谁，谁差遣我。我想摩西的意思不只是这样，可能有更深的意思。因为当耶和华说出来以后，耶和华之前也讲，之后也讲，今天在这里向你说话的，那个焚烧荆棘里面向你说话的，不是一个山神，不是一个荆棘神，不是一个火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这个神是拣选你们的神，拣选你们祖先的神，我早就拣选了你们。这是摩西一开始就讲，神一开始就讲的话。那么摩西干嘛要问我怎么跟他们讲你的名字？摩西的意思说，你真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怎么忘了我们这么久啊？让我们一点斗志都没有，让我们已经灰心了，让我们只想做奴隶了，让我这个想要救他们的人也灰心了。各位，神常常让我们在绝对的灰心绝望，发现自己是这么的无能无用的时候，神开始用我们。不是要等那么久，我也希望我们不要这样神等那么久，而是让我们早早的就看到我自己不行。但是你单说我不行是不够的，你要说神行。你不能单说自己很烂，那是真的，但是没有用。你要说神很棒，神可以使用，神可以恩待。啊，摩西一直在推脱，也在责怪上帝，到最后实在推脱不了了。出埃及记4章1节，他们不会信我，也不会听我的话。他们一定会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你一个老头子老贼，还想不甘寂寞，想要来引导我们，你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神就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是杖。把杖丢下去，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就跑开了。然后耶和华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这样他们就会相信。这里有两件事有点怪。杖，摩西牧羊的杖丢在地上变成蛇，蛇是邪恶的代表，蛇是撒旦的代表，以色列有这样的传统。为什么摩西的杖，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不是吗？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摩西的杖丢在地上，它变成一只小兔子也很好。魔术师变东西常常是变兔子的，变一只羊也很好啊，变一朵玫瑰花也很好啊。 怎么变成一条蛇呢？很邪恶的，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另外一个，耶和华说去抓住他的尾巴。你要抓蛇是抓尾巴吗？我没有玩过蛇，我也应该有一点尝试。抓尾巴它反过来就咬你嘛，你应该抓那脖抓它头的地方嘛，这样它咬不到你嘛。耶和华说抓它尾巴。为什么是变成蛇？为什么抓它尾巴？我想抓尾巴的意思应该是要有信心，要听神的话，神叫你抓你就抓，就会有用。变作蛇呢，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一个东西，任何的东西，特别是人，任意妄为，把它丢掉，任意妄为不在神或者神权柄的掌权者手中的时候，就是蛇。一个人或任何东西任意妄为，没有管的，没有管你的，那就是蛇。一个东西被神或者神设立的人抓在手上使用，那就是杖。你很老了，你很年轻，你很优秀，按着你自己的意思做事，你就是蛇，如同摩西40年前你所做的事。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解决以色列人的问题，你按着你自己的想法去解决以色列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害着他们继续受苦，而且你也逃亡，等于耽误了他们40年被救的时间。但是你若肯服在我的权柄之下，让我掌握你，让我抓住你，你就成为我的杖，我的杆。所以这里还是在讲神拣选软弱人，那个被神使用的工具一定从头到尾都要有谦卑的心，要有越来越有谦卑的心，要有一颗诚实谦卑的心，就是真实的看到我什么都不是，我如果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事，我就是蛇，我就是经济，没有价值，我只有在你里面我才能够被使用，才能有效的被使用。耶和华还另外显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呢后来简单的提了一下，我觉得也非常奇怪。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极致抽出来，不料手掌的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极致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这神迹在说什么？耶和华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这样抽出来，哦，长了大麻风了。我想这个神迹的意思跟刚才那个，甚至跟焚烧的荆棘都有类似的，荆棘、蛇、长大麻风的手。当我这样想啊，当我们的手放在怀里的时候，那会长大麻风。什么意思？当我们的手没有被上帝使用的时候，就长大麻风。那么当我们的手继续听神的话的时候，神说把它放回去，放回怀里的时候，它就好了。我们学习听神的话，我们就从疾病中得痊愈。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晓得。焚烧的荆棘是不是以色列人基督徒没有价值？我们是荆棘，但在苦难中因为神的同在，我们不被烧掉。是不是我们是神的杖、神的杆，被神掌握的时候就有用， 丢在地上任意妄为的时候，就像蛇一样。不管是不是，我们的手也是放在怀里就是大麻风，听神的话就得洁净。我想都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老人，一个弱小的软弱的民族，一个铁炉一样的生活。神应许你只要信靠我，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卑贱，全心的信靠我，你就到流奶与蜜之地，你就成为神的杖，神的杆。摩西还是继续拒绝，在第四章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你，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对，谦卑起来了。很多时候我们的谦卑都是伪善，我们的骄傲是虚假的，因为我们虽然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谦卑也是虚假的，就是不想服侍嘛。哎呀，没有啦，我不行了，就是不想做这个事。哎呀，我碗洗的不干净了，就不要洗碗了。我地拖的不好了，就不要拖地了。啊，各位，洗不干净就更加去洗，多多的操练。我没有办法。耶和华对摩西说，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各位，不要让神使我们眼瞎的时候我们才说，主啊，我愿我的眼睛被你打开。让我们的眼睛始终被主打开，耳朵始终被主打开，让我们的手，让我们全身都被主使用，知道我们没有。摩西在这一次的经验以后，摩西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后来圣经上讲，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有些我和多数的学者和牧师都说，这句话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的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句话不可能是摩西写的。他很谦卑，他会说，我好谦卑哦。所以不是摩西写的。各位，我觉得不一定，是摩西写的也很对，因为他的确是很谦卑。谦卑不是一个假的事情，他的确是谦卑。摩西从心里，从这件事，也我想从40年前，甚至从更早的时候，他就记得一件事。他40岁，非常神勇，非常优秀的时候，他想要做事，大发热心，动机好，能力好，能力强，却一无所成。现在一无所成的时候，神又使用他。摩西在这里的蒙召，跟保罗在大马色的蒙召，其实跟你我的蒙召都很像。蒙召是什么？蒙召是看到神的伟大和人的卑贱。不只是看到神的伟大，人的卑贱，也看到伟大的神把伟大的恩典给卑贱的人来做奇妙的工作。只是卑贱的人务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要在谦卑依靠主，神行了大事以后，慢慢慢慢或者不小心，那个老我又跑出来了，又没有归荣耀给主了。摩西120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哎呀，我们感谢主，神让我们看到神拣选软弱的，神的拣选使软弱的人刚强起来，但是刚强的人千万不要，你不可自夸，要记得不是你拖住根，是根拖住你。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在他的姐姐米利安和哥哥亚伦批评他的时候， 我感谢主，摩西都一言不发。他的哥哥姐姐因为他的娶妻是可能是外邦人，批评论断他，讲那种伤他的话，摩西一言不发，他谦卑。当他为以色列人向上帝祈求，求神赦免，神赦免了，然后把他招到山上去，在出埃及记三四章很荣耀的，我们有的时候忽略了，耶和华把摩西招到山上去，然后耶和华和摩西好像一起站在那里说耶和华是怎样伟大的神，然后神跟摩西继续讲话，告诉他一些事。圣经说摩西下山的时候脸上是发光的，所有的以色列人看了都会害怕，脸上发光。而三四章二十九节，摩西不知道自己的脸上发光。各位，这就是真正的谦卑。我们常常脸上没光还以为有光，他是真的有光，他不知道自己发光。神知道，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神要聪明能干的人知道自己是愚拙软弱的，要我们知道我们看起来觉得神愚拙软弱的十字架的道理是最伟大拯救我们的道理。好，神拣选了软弱，包括拣选以色列，神拣选软弱，包括拣选年老的摩西，神拣选了世上贫穷的人，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这个也请各位一定要小心看，圣经的意思绝对不是穷人就自动上天堂了。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财主为什么下到地狱里去？不是因为他穿细麻布衣服，不是因为他奢华宴乐，不是因为他富有，圣经上没有讲他做这些事，所以他下地狱。圣经上也很清楚让我们看到，所罗门他的奢华、吃的、穿的、一切的比财主要多得多，神没有一个字责备，神甚至称赞所罗门，做圣灵称赞他。我们当然不希望浪费，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人像君王，他需要有一些排场。总之，财主不是因为他有钱所以下地狱，拉撒路也不是因为他穷所以上天堂。那么拉撒路是因为什么原因上天堂？拉撒路领人归主吗？不是。拉撒路结出许多的圣灵的果子吗？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讨饭，不知道他有果子。拉撒路有什么让他上天堂？我在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我看不到，拉撒路没有任何的优点上天堂。后来亚伯拉罕也没有说他因为很穷所以上天堂，没有，拉撒路没有任何的优点上天堂，所以他上天堂跟你我上天堂一样，就是神的怜悯。你没有任何的好处，你到天上去，你不要说我带领多少人归主，结了多少果子，那个是神的工作。你能够蒙恩得救，就是因为你蒙恩得救。我很感谢主，圣经有这样一个例子，他穷，他没有东西，他没有成绩，他没有任何东西，但他到主那里，他到亚伯拉罕的怀抱里。最少我们可以说一个，就是他蒙了怜悯。我们都是蒙怜悯的人。那么财主呢？ 财主为什么下地狱，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哇，如果是有钱的话，那我们真的很麻烦了。如果再想到说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非常难的，然后跟这里配起来，财主下地狱是非常普遍的，那到底要怎么办？我们不能有钱。各位，不是，我可以跟你保证，不是因为有钱下地狱，因为他跟亚伯拉罕谈话的时候，他说叫拉撒路去跟他的亲人讲，免得他们到这个地方来。讲什么？当然就是讲这里很苦啊，不要来到这里。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的话可以看。财主说，哎呀，我主亚伯拉罕呢，你真是不懂啊，所以你的教会不增长啊，没有人看圣经的啦。我的圣经放那，显然他的家人不看，他也不看。人怎么才会听圣经的话？有一个死人复活跟他讲，他就会听了。活人讲他们不听的。亚伯拉罕说，如果他们不听摩西的话，死人复活他也不会听。
对呀，
各位，摩西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耶稣。当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就得救。当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就受祸患。好，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的人，不是穷人被拣选，而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有钱本身不是罪恶，但是有钱有权有势有美貌，这个世界上优秀，包括所有上帝给人的恩典，都容易叫人骄傲。所以神要不要给我们恩典？当然要。我们要不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当然要。我们要不要求富裕？要不要求健康？我们求。要不要求聪明？又求美丽？求，尽量的求，但是先求神的国和义。让我们先把神的伟大放在心里面，求神帮助。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的人，不是穷人有什么好，是他没有什么好，是他知道自己比较容易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好。神最后拣选的，我要说的，神第一个拣选以色列，我今天说的拣选以色列，拣选软弱的、贫穷的、衰老的，神拣选耶稣。好，神拣选耶稣，就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三位节第二位，当然不需要有这个拣选，但是就耶稣是人，彼得前书二章四节的确是这样说，主乃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耶稣是上帝所拣选的，就人来讲，就人来看，耶稣是人所弃的，包括他的门徒也弃绝他，包括更早的时候拿但业也说，拿他勒能出什么好的，人弃绝他，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不接待他。耶稣也是一个被匠人所弃的石头，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就耶稣的人性啊，因为他神性是跟神同等的，人性来讲，他也不过是一个加利利的渔夫、木匠的儿子，甚至妾身未明，一般人都觉得是私生子的一个无名小卒，他算什么？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我们感谢主，愿我们都看到我们是何等的败坏，何等的没有价值，何等的需要上帝的怜悯。保罗今天讲的最后一个，他也是被拣选的，他也是软弱的被拣选的。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是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保罗说，人看到我，显出来上帝的忍耐。就是怎么这个人神也能够用啊，神在他身上显明了一切的忍耐。这节经文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我的身上，有人神在他身上显出神的智慧，显出神的爱，显出神的能力，有人蒙拣选的显出神的忍耐，就是神实在是冒烟冒很久的，但是看，哎，好吧，就再饶他一次。各位，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这样显出神的忍耐，我们希望显出神的忍耐是神的忍耐终结出美好的果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好，这是我今天讲的最后一点了。我们是软弱的，神拣选了软弱的，不是我们，不是神找不到刚强的，是根本没有刚强的。每个人在神面前都需要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不好，因为整个十字架道理就好像神自己用了最笨的方法，最软弱的方法，没有救他的儿子，反而让他的儿子死，来成就了最伟大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要继续不断的承认相信，我们是软弱卑贱没有用的，不是神拖住我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焚烧的荆棘，我们是长大麻风，我们是丢在地上成为蛇的杖。但是我们不配蒙恩，我们蒙恩之后可要配哦。我们不好，我们蒙恩之后可要好哦。我们被拣选是一无所有，我们被拣选之后可要样样都有。彼得后书1:10，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要努力，要有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有了这个要加上一个，因着神的恩典在你身上，不要让这恩典浪费了，要结出果子，不结出果子的树要砍下来的。你本来是枯树枯木，是要死的，你没有价值，神拣选了把你接在好的橄榄树上，你就要结果子了。不是靠着你自己，靠着主的恩典，你不但要结果子，那恩典要让你，求主让你凡有的还加给他，越来越丰富，要让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意思就是要让你显出你真是配备拣选，你真是好，不是你本身好，是上帝的恩典使你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让我们不断的真实的诚实的深刻的全面的看到我们的不配，我们的败坏，我们的空虚，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愚拙，也让我们真实的蒙恩的有圣灵光照的看到你的荣美，你的又真又活，你的又美又善，而且看到你把你的美善白白的加给我们，我们就敬拜你，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